行，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又在主日学相聚。今天是3月8号，我在这里特别向姐妹们问一声节日快乐。虽然这是人所定的一个节日，但是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日子都因着主，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今天特别问候线上的和现场的姐妹们。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16章
可以声音怎么样？
行。
线上的姐妹能听到吧？如果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那《约翰福音》16章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记载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头一天的那天晚上的这个一个整体记录中的一部分啊，就是从13章到17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进行到了第16章这一段内容，约翰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向我们来记述。那么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一起呢，来好好的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明白，来在这里得着主的向我们所要传达的真理。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现在离主耶稣受难日的时间不到1个月，主啊，我们当思念在受难日之前，你所顾念的是你的门徒，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用5章的篇幅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对门徒集中所进行的教导培训，我们也可以看成是约翰福音中一次重要的门训。主，你抓住最后的时光，要把最要紧、最重要的真理来教导门徒，来预备他们。主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你使我们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在你的脚前。求你把我们带回起初，带回到那个房间，我们单单面对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你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启示，更明白你的话，胜过当日的门徒。主啊，愿你的心得满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诵读这个16章1到7节。那这个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打开你们手里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内容。好，请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没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必须是要看到，但是他里面的又认为是。他们这样的，是因为曾认识我，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告诉你们，就让你们到了时候，可以相信我对你们说过，我其实没有讲这些话，因为我与你们。
现今我往天国的路上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所以我将将近的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相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好啊。这个我们刚才呢读了一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这段内容都是熟悉的啊。 这个从文字上看呢，应该说也没有文字上不明白的啊。但是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我们每一个字都认识，我们读的这么整齐，这么流畅，但是我们对里边的主耶稣的话语，我们能真的明白吗？正好像在我们今天学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从主来的发问，你明白吗？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学习，学习明白主的话，学习看见主在这里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整个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不会每一节都非常非常细的去讲啊，这样的话呢，这一章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愿意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细细的去走。我们这个过程不光是要读懂主的话，我们在这个里边呢，也学习如何读懂主的话。所以这些节章节啊，这几节的内容呢，我们会走得慢一点，细一点。我们在这里呢，来有一个学习的操练啊，后面不一定都这么细致。那好啊，我们就来不急，我们慢慢的看，细细的看。如果大家很记得诗篇里的那句话啊，就是你这个主的话语一解开啊，神的话语解开的话怎么样呢？就叫愚人通达，对吧？我们都很熟。你注意没有，他前面那个话叫做一解开，那说明什么呢？神的话给了我们，但是若没有解开，我们还是不明白。那这句话就意味着你需要解开主的话，解开以后发出亮光来，才能够让我们都能够通达。那么我们看看怎样来解开神的话。首先第一节我们看，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好，弟兄姐妹来看啊，这里说呢，我已将这些事，那你是不是首先要来思考这些事是指什么？什么是这些事？圣经在我们每个人手里，对吧？好的，大家现在就可以想，也可以回答，这些事是指什么？哪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领受就可以分享啊？现场的这个弟兄姐妹直接讲就好，如果是在线上的，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话筒来分享。第一节很明确，就是主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那你听到主耶稣这样说，你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哪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啊？啊，有姐妹在现场讲哈，就是指主耶稣呢是启示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他要被出卖，要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想的啊。那主耶稣这里说的这些事是指这个呢？还是有更多的，因为是这些是个复数，注意啊，不是一件事。天父的救赎计划。其实无论是小敏姐妹讲到的，还是甜甜姐妹说到的，它都比较有单数性质，对吧？那这些事，那门徒现在大家想象门徒的状态啊，这班门徒在主耶稣面前，他们的状态是特别的清楚明白呢，还是相反有点发懵呢？ 那如果主耶稣对着一群发懵的这些门徒说，这个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他们能想到一个庞大的天父的救赎计划，或者是他们一直回避的关于十字架的那个事吗？
具体的说，可能就是关于前面说的，就是世人都恨你们，你们会有一些难处，你们会遇到很多难处。以后，但是我战胜了这个世界，我把圣灵也留给你，就这些陪伴你以后的。以后就他离开以后
，OK，
前面面对的事，
嗯，
你说前面那一章。
其实我也还想问大家一句，当你读这句的时候，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这些事呢？主耶稣在问的什么事？他用的是复数，不是某一个我告诉你们的事，你们现在是想到了没有啊？因为后面说的使你们不致跌倒，如果是整全的救赎计划，跟后面就有点对不上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读的时候没有读明白，那真的是我们不够 pay attention 啊。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白，主耶稣说话的时候，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对吧？这三个要素，时间是很明确，是在第二天，就是定十字架的日子，是在头一天，也是主的晚餐的那一夜，对吧？整个的事情发生就是在那个最后的 moment， 就是在那一夜啊，在那一夜发生的。主耶稣对着门徒集中的把大量的信息呢在这里赐下啊，那是他最后要赐下的内容。然后他到16章是个总结性的，所以他说我已将这些事，我刚才提过，当他们来到最后晚餐的这个地点，他一般的认为是马可楼。当他们来到这里，然后从那天啊，这个傍晚开始，一直到那天他们从这里结束了主耶稣教导，然后就出去到了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就在那里被捕了。好，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当现在是要结束的时候，因为16章之后就是大祭司祷告，祷告完了就离开这个地方了。换句话说，这是主耶稣在世间最后的一个，差不多是一个落脚之地啊。后面就是一直是一个十字架道路，是一条苦路了。所以我离主耶稣这个受难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大灾期的一个时间，一个天主教是怎么说，我们应该有更深的纪念之心。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读这一章，我们要有一个，真的是从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来学习的心态来去想。那么在这天晚上，大家想想，主耶稣说我已经做了些事，他不会是很久以前的，也不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是把今天晚上主耶稣，看到没有，约翰福音13章开始记载，然后呢到15章，这就是今晚主耶稣三章的内容。这个内容你们，这是我最后有机会跟你们说的话，而这些话你们当记得，这些话是我预备你们不致跌倒。这点大家能明白吗？它不是指以前的，是今天晚上在最后的晚餐的这个地点，从一开始13章到15章这几章内容，现在16章总结前面内容，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是个复数。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或者我们 这些是忽略了，所以就跟门徒一样发懵，我们也不懂。或者是哦，主耶稣把这些事，那这主耶稣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那是重要的事。好，然后就开始拍着脑袋去猜了。所以也可能呢，你猜对了，也可能不完全对。所以要回到经文里，对经文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你就会更清楚啊。那好，我们来看这些事。十三章到十七章是一个整体，这是五章内容。这五章内容是主耶稣，我把它称为是一个门训。唯有这一次，主耶稣没有别的机会了。今天若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所以在这天，主耶稣有很多的事，有很多的话被记载下来。我们来看，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我们一个一个来数算，十三章有哪些事？大家就大声说没问题啊，爱他们到十三章、啊、我们从十三章看，我们要学习会，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这里，都是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担负着一个教训，他主耶稣大使命不说吗，把我的吩咐去教训他们，对不对，教训他们去遵守，我们都有一个教训的责任，因此我们先要明白。那么当我们要表达十三章有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打开十三章看着清楚的说出来。十三章有哪些？从头说。
耶稣就
阿们洗脚，大家不要忘了，第一件事十三章是洗脚。这是这个这些事的起头，对吧？第一件事是洗，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后面OK 啊，这个讲了他会被犹大所出卖这件事，虽然没有没有具体指出啊。然后呢，预言彼得不认主啊，我们先接着看十四章。十四章有哪些内容？有关于圣灵，也有说的那条路，对吧？啊，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十四章告诉我们的啊。那。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赐下圣灵的事情啊，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大家在十四章里看到的？
留下平安。
对，留下我的平安，这唱都是主耶稣的遗产。哎，我们若都没有听见的话，就太不应该了啊。那么再往后呢，可以一直翻到十五章，看看大家能数出哪些来。十五章重点是什么？ 阿们，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对，老妈妈杨妈妈讲，
枝子长在树上，就结果。
大家听到了啊？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长在树上就能够结果子。好的，我现在把这个打出来，大家看十三章。刚才大家漏掉哪个？赐下新诫命，是不是漏了？这个圣经里面说的是命令，但是应该翻译成诫命啊，应该翻译成诫命，因为它对应的是旧约的诫命。十三章有这个内容，十四章那条路是通向天家的，对吧？是主耶稣要先去到父那里为门徒预备地方，启示了天家，指明了道路，我就是那道路啊，并且呢给了这个门徒权柄，应许赐下圣灵，这些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哪些是我们当时没有总结下来的？主耶稣其中有一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注意赐下这样一个权柄，应许圣灵啊，然后留下平安。十五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这个话是在讲什么？讲你们是谁我是谁，讲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它的背后是你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你的主啊？我与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葡萄树和枝子是紧紧相连的关系，是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主耶稣教导彼此相爱。在主耶稣不再能够有时间来慢慢的陪伴这些门徒成长的最后的这一天，最后的这一夜，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大家算算，满打板算能有几个小时。所以主耶稣没有让你们现在去回想啊，我这从这个黑门山下来以后啊，这个登山变相以后一路再给你们讲的事，就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就前面如果我们面对圣经的话，就前面几章的内容，当我们合起圣经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起来吗？因为这是主耶稣太重要的要最后交给门徒的事，如果我们没有记得的话，我们怎么能领受呢？我们怎么能够领受后面一句使你们不致跌倒？我们面对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先跌倒了，什么都没记得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去总结、去整理，然后存记在心。约翰福音上面所讲这些内容，如果我拿起圣经翻开给大家读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熟悉的，太熟悉了。可是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呢问啊，这几章是什么内容呢？然后我们立刻呢又好像又不见了，对吧？这是每一个人常有的啊。那么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去认真的去得着啊，这就是这个读经方法，你要全看过，同时你要提炼，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句都记下来，你记住的要点，那个要点一提起来啊，洗脚这两个字就给你打开一段内容，然后你就去慢慢的回顾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用提炼的方法把这些内容呢把它带出来，然后回顾的时候你能进去。所以你看啊，显然这些事主耶稣就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主耶稣要求他们怎么样呢？回顾啊。当主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意思就是你们要注意这些事，不是随便发生的，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是我认真来为你们做的。那既然是主耶稣认真的为门徒做的，我们今天的门徒要不要认真的去领悟呢？那么我们应该去好好想。所以这是门徒要注意的，因为领受这些事帮助明白主耶稣后边的话，并且帮助他们不是跌倒。好，我们现在花了时间把第一节的这个内容我们过了一下，我们下面说第二层。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主耶稣当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啊，我们现在又把这些事又把它总结了一下，那请问弟兄姐妹，主耶稣当时的那些门徒他们明白了没有啊？我这是用经文啊这个来总结了一下，问大家，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领受的怎么样呢？你觉得他们领受的怎么样？好，请大声说出来。
领受的不咋
样。不怎么样。大家同意吗？门徒领受的不怎么样。好，我现在有一个要求，就是让大家说你怎么知道他们领受的不怎么样？啊，从他们后面的表现，对吧？他们都四散而逃。OK， 这是一个证据。还有什么证据？
前面问的那些问题。
多玛否认了。那个钉痕的手
啊，那是后来哈，多玛要去。
彼得三次不认出。
OK， 啊，好的，大家都根据我们自己对这个事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哈，我们看到门徒的表现就知道他们没有领受，这是一个回答。还有一点，我看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哈。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对，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OK， 我现在给大家证据，圣经里的证据。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洗脚啊，主耶稣在那天晚上为他们每个人都洗了脚。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怀着紧张的心情看主耶稣给他洗脚，他们自己也知道不配，夫子在给我洗脚，对不对？这个感受不，如果是那家的仆人来给他们洗，他们很自然的伸出脚来，洗完就去坐席去了，对吧？但是现在主给他们洗，他们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带着紧张的啊。那么这样一件应该说触动他们内心的事情 我问大家，四福音书中都有哪卷记载了这件事？有印象吗？哪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我们至少知道约翰福音写了，其他的呢？没有。好，第一件事没有。第二，新诫命，圣经翻译的新命令啊。那么这件事是主走之前赐下的，主耶稣说他明白啊，再赐下一个什么呢？新的诫命给他们，重要不重要？有谁对一个高于你之上的，无论是司令，无论是天上的神，还是你的主，总而言之，高于你之上的给你一个命令，你都不记得了？这不能吧 ？OK， 那我问你，这个新诫命或者叫新命令，在哪卷福音记载了？我们现在都排除约翰福音哈，所以约翰福音之外，哪卷福音记载了这件事？有人有印象吗？那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主耶稣说啊，这个那条路你们也认得。然后呢，多马就说，这个不是多马，是腓力啊。腓力就说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对吧？那是子龙传道带我们学习的。这件事在其他福音书中有没有？今天如果你来不及的话呢，你都做question啊。好了，前面三件事，第一行哈，你去找找看看其他福音书有没有，然后再看。大家一定知道一个特别的句子，有点怪怪的句子，就是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面啊。你们也要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对吧？这样一种日常中我们不看见的一句话，但是在福音书中，在圣经中常常出现，对不对？ OK， 都在哪卷福音书里出现了？约翰，我刚说了约翰福音不提，因为约翰福音肯定有，其他几卷福音书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可以去查一查。还有很重要的内容，第五，赐下圣灵，这件事重要吧？主耶稣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多么重要一件事！这一件事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有没有？好了，我不花时间了，我全问啊。后面六七，其他福音书中有没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葡萄树和枝子。一二三四五六七，简单的总结了这七项，其他的福音书里我可以把答案告诉大家，都没有。那么好，我现在要问，为什么对观福音没有？对观福音大概是这个60年代初就开始这个流行于各地的教会就已经成书了啊，那么大家就开始借着这个对观福音这些书来去认识主耶稣了。但是这些内容我们现在要看的约翰福音13到15章的这些内容呢，通通没有。为什么？太对了，小敏姐妹说的多么清楚，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这些话都没办法进到他们的深深的印象中去。他们可能记得洗脚这件事，但是你说主耶稣给我们都洗了脚，你这么记载有意义吗？ 写在福音书里，一定要不是说一件事的发生，对吧？每天都吃饭三年多，但是只记了几件事，对吧？五饼二鱼记了，最后的晚餐记了，因为这个有意义。其他的呢？啊，主耶稣今天在拉萨路家我们一起吃饭，不会写的，对不对？所以有意义的写，要写的话呢，不是写出那件事的表面，是要启示出那个意义。如果你对那个意义没有领受，你连写都不能写。你不能写最后晚餐那天主耶稣先给我们每个门徒都洗了脚，包括那个犹大，但是门徒没法领会，所以就没法写下来，明白吧？结果就怎么样呢？所有这些重要内容通通不见了。这些内容对主给门徒的教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最后的话，是他最后抓紧时间把最重要的交给门徒。结果门徒怎么样呢？一句都没拿住。那么结果就是对观福音所有这些内容一个字都没有。现在我们至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神定义要赐下第四卷福音书，这一卷福音书必须有太多宝贵的重要的东西没有记下来。而这一卷福音书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些内容啊，是主耶稣一定要门徒知道的，哪怕当时的这些门徒，我们刚才说了，他们都在发懵，他们不懂啊，然后这些东西就一直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清晰的真理。所以神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如果公元三十年那个前后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约翰福音是九十年以后写的，中间跨度六十年，大家想象吗？也是前三卷福音书都已经在世上，在各个教会互相这个在传讲，已经差不多有三十年之后，然后神定义要最后的门徒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约翰一定要写下这卷书。我们在这里来认识约翰福音的意义，因为神定义要我们知道这个内容，所以约翰来写。大家在想，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虽然已经年岁已经大了，但是他的思想怎么样呢？会回到六十年前，回到马可楼那个地方，又看见主耶稣在他面前来教导的那个光景。所以所有这些事都是门徒经历了的，但是最后约翰写了下来。约翰为什么能写下来？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约翰不要一个当时听了啊，他能速记把这些都记下来，不是，要我们在整个的跟随主服侍主的过程中，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明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翻过来再把它写下来，然后成为一个完整的记录交给后世的门徒，以至于我们今天领受的约翰福音的这个内容对我们的生命应该有非常强的建造。这里边包含当日的回忆，主耶稣的教导，也包含着一个年老的门徒他一生对这些的一个领悟。所以这些内容用心去体会，你会 看见主耶稣的这样一个对门徒的深情，也可以体会到老约翰他的托付，要把什么呢？要把主当日最重要的话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前面那些门徒没有记下来，因为他们的不明白，因为他们的这个能力上的不足够，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不够成熟等等的原因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马太是主耶稣差不多最后拣选的门徒啊。这个他在福音书里面的这个一些事情，我们基本上不太看得见，我们啊这个没有太够的哈。他其实因为文笔比较好，所以他把主耶稣的这个话语记得其实是最多的。但是彼得，我们刚才就有人说了嘛，他三次不认主，对吧？所以他怎么能领受呢？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他一直是如在湖里云中，所以马可福音不能记载，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是保罗福音，保罗不在场啊，所以就没有人能写下来。最后神使用老约翰写下了最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其他的福音书中没有写到的，但是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神一定要留下这些话，所以借老约翰的笔把这些写了下来啊。这里边很多内容真的是不应该被门徒忘记的，洗脚且不说啊，这个新的诫命是什么？大家大声说，对，这很简单嘛，四个字，彼此相爱。如果大家愿意下功夫在圣经里看一看，这么简单的四个字，主耶稣作为新的命令传给他们，不但另外三卷福音书中没有啊，对观福音书没有，甚至在彼得的教导，在雅各书什么，就是说在主耶稣之外的这些书卷里边都没有。这一句话，这个短语在约翰福音中反复出现，并且在后来约翰老约翰写的一书、二书、三书里边有。还有谁写了呢？就是保罗。而保罗写是主耶稣后来传给他的，他不在场。那么显然那些门徒都没有领受，所以他们写不了，他们写不下来啊，他们没办法把这个给别人。你不能给别人你没有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可以也对照着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漏了什么？我们没注意什么，我们或者是看见了以后呢，就仿佛没看见。中文有一个词叫做熟视无睹，那在约翰福音中特别的把这五章放在这里，这里边的内容基本上是其他的福音书中都没有的啊，这是我们格外要重视的。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第一次学福音书呢，就是学约翰福音啊，这一卷最重要也是最难啃的一卷书啊，我们来吃这书卷。我们消化不了怎么办呢？我们神给了一个比喻，牛羊都会怎么样的反刍，愿我们也这样。你的营养不是你吃的那一刻获得的，是你嚼的时候反刍的过程，是你昼夜思想的过程得着的。如果我们没有昼夜思想的习惯， 那你读了好多遍，也只能说你读了好多遍。那么这里边呢，主耶稣说他把这话要告诉门徒，这些事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似乎是你经历了，好，这些事我们都经历了，应该我们都知道。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要告诉门徒，要告诉你们，加上这句话就不一样。这是训练我们学习的时候学会去咀嚼主的话语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件事一起做，做完以后呢，然后有一个人带领这件事的人跟大家说，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如何，那他就在讲这件事的一个意义。如果他没讲之前呢，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件事，比如去街头举了牌啊，或者是去谁谁家探访了，但是当某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那就要我们看到可能我们没看到的东西啊。我这里引了彼得后书的一句话啊，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哈，后书啊，在后的大过在前的啊，后书，彼得的后书，保罗给那个提摩太的后书，这都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差不多都是他们的临终遗言啊。我们看彼得这句话，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你知道彼得为什么说这话吗？这话很不彼得，对不对？彼得给我们感觉有点大老粗，但这句话好周折，好文雅哈，而且还用比喻，好像彼得不太像一个会用比喻的人。但是彼得，你在这里能看见他的心，看见他对自己生命的反省，他跟随主，他忠心爱主，但是他对主仍然有那么一些不明白。然后呢，他劝勉后世的门徒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有比先知更确的预言啊，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是很宝贵的，我们今天赐下的新约是更加可宝贵的，好像灯照在暗处。他不就是在讲这天晚上他的感受吗？灯照在暗处，他没有明白，但是呢，他愿意后世的门徒留意怎么样呢？只等到天发亮，他的原文就是曙光出来了，破晓了啊。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呢，那个启明星，这个晨星就是指的那个金星啊，显在你们里边，你们清清楚看见了，你们看见了那个真理，那才是好的。这真是他深深的盼望啊。彼得写下这句话不容易的。昨天晚上我们查经讲到那个金灯台啊，神有一个旨意要照在前面，前面就是陈设饼，还特别讲金灯台的制作，因为金灯台的制作里边反复的强调有球有花，那个花是什么？特别强调是杏花。杏花的意思就是它的这个发音就是留意，你要留意神的光，被照的那些陈设饼要留意照他的光。彼得明白，所以彼得说如同灯照在暗处，灯岂不就是金灯台吗？在整个的那个会幕里边只有金灯台是放光的啊，没有金灯台那个里边是没有光的啊，它是封闭的一个环境，只等到天发亮。 然后你就进，你对真理的清晰啊。我们接下来看，由于我们刚才对当时的现场状况有了解，我想我们对自己的状况也有了解，愿我们带着门徒的心和门徒的感受来听后面的话。我们先看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是经文。那我下面有几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这里思想。你若是当时在场的门徒，你听到约翰福音第二节主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相信主耶稣说的这些事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啊？或者说为什么你想主耶稣说的是对的，或者是你想主耶稣说的这个事不太可能，你为什么这么想啊？大家可以思考，然后来一起面对，面对主的话，也面对我们的光景，去看如果当时门徒没有懂，我们能不能懂。我问弟兄姐妹，门徒，你觉得门徒当时想到没想到他们会被赶出公会？没有，他们没有预想到这一点。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生来就是属于公会的，属于犹太这个大家庭的。如果一个人被从这个家庭里赶出去，那是最惨的光景，他们都不愿意落在那个光景中，对吧？他们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没有一个人想要脱离犹太这个由公会来做领导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想到，我们怎么会被赶出公会呢？那么主的话和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呢？不搭界，因为主说的是人要把你们赶出去，赶出会堂，还要杀你们，两件事，对吧？一个是赶，一个是杀，这是很大的威胁。赶出去是一个大威胁，杀更是要夺他们的性命。可是门徒听了这话怎么样呢？哪有这事，我们凭什么要被赶出去？谁会来杀我们？大家觉得会不会是门徒当时的这样一个感受呢？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和主的话没有办法能够match的地方。因为人觉得没这事，主预言一定有，主的话和我们的感受常常是对立的，所以领受不了，就在这里。那么我下面要问了，门徒没觉得有这事儿，为什么？他们依仗着什么认为没有这事呢？大家想一想，回答一下。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回答。门徒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没有思想准备是为什么呢？什么是他们的定力？我们没问题，我们没不会遇到这些事。他们依仗的是什么，以至于他们觉得主耶稣说的话卑鄙？ 回想这三年多他们跟随主的经历，这三年多他们的经历是不是越来越给他们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这群门徒都是凡夫俗子，但是我们的夫子大有能力，对不对？变水为酒，看见了啊，让这个38年病人起来行走，让瞎子这个睁开眼睛，让聋子听见，然后大量的神迹，五饼二鱼啊，在海面上行走，对吧？这都是门徒经历的，所有这些经历给他们心里的一个信念是什么？我们的夫子大有能力啊，我们的夫子能力无边，所以我们无所惧怕。因此他们其实从来没想到过他们的夫子耶稣会去离开他们，一定会死掉啊！他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主耶稣之前多次预言，你看那个几个福音书下来哈，至少四次以上啊，预言主耶稣，而且越预言越细致，他要上十字架。可是呢，门徒没这意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样，是不是今天晚上不一样呢？今天晚上的气氛，今天晚上主耶稣所做的和说的话，为什么他们发懵还紧张呢？因为他们突然感觉这事儿可能是真的。所以他们现在不但是脑子转不过来听不懂，他们也紧张。我问大家，我们如果是门徒啊，主耶稣说他要走了，今天就告别，今晚就是最后的晚上。如果你是在场的门徒，你第一次要想什么？说真实内心感受啊，如果你是在场门徒，你突然意识到，哇，夫子说的是真的，他今天就走了，再也不见他了，你的感受？
没有了主心，还是失去了一群依靠，依靠什么呢？
失去了依靠。这是感受，是的。你想这一刻门徒想的是这位主他要遭遇什么呢？还是想自己呢？坦率的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说出我们的如实的感受，就是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这样？有谁在那一刻，哇，主啊，你要经历什么？你为什么要去上十字架？他们会怎样对待你？我跟你讲，没有人有那么善良的心，想的是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个门徒群体不就因为你而存在吗？我们是跟随你的，跟着跟着突然你没了，我们对吧？他们首先想的是我们怎么办，一定是这么想。如果我们在场也会如此。所以他们以前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当主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这个人是谁？肯定是犹太人中有权柄的，对吧？是犹太人，也是撒都该人啊，那些祭司啊、祭司长啊，也会是文士、法利赛人。 之前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看见过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敌对。那么他们看见法利赛人跟主耶稣是一个很对立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怕，是因为每次主耶稣都胜了。但是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经历我原来所经历的啊，那么我会被他们所这个敌对，你们也会被他们敌对，那么我会被他们杀掉啊，你们也会。那么这些门徒是非常紧张的。在这之前，大家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么在彼得认心之后，主耶稣马上就启示他要这个被杀这件事，彼得马上就拦阻啊，这个断不能够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主耶稣立刻就斥责他：“撒旦，退我后面去！”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愣了。彼得被如此责骂以后，主耶稣再说这话，没人接话。主耶稣一次一次的对他们预言，他们为什么都不接话呢？除了怕被像彼得那样挨骂啊，因为他们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反应。还有一点呢，是他们没懂，因为没懂，所以既不敢鼓励，他们也不愿意，同时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他们就每次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该干嘛干嘛，该想什么想什么，该抢门夺权啊，就去在那谋划啊，自己做不好意思，就把那个耶稣的那个妈妈的姐妹啊，给叫过来，因为雅各和约翰等于都是主耶稣的这个堂兄弟，表兄弟。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不觉得这件事一定发生，正因为他们不觉得，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大概要结束在这一句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节。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我看下面的这个我提的问题，听了主耶稣上面的话啊，就是我说的上面的话，就这一节，你的理解是什么？我特别的加了一句，对你是否有震撼？我为什么加这一节呢？因为我想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我想我们不会对这节震撼，所以我加上这两个字，好让你注意到这里边是有震撼的。后面是问题，为什么不认识父也不认识主，那就会杀跟随主的人呢？啊，好，我们先看前面这一句话有这么大的震撼。其实你要看哈，从十三章到这里，越到后面，每个句子那个力量大到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实在是把重重的话语轻轻的读过去了。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简单的句子，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有人能感受到这句话 带给我们的震撼。唯有圣经啊，在世上所有的书里边，唯有圣经非常的真实，并不隐晦。你读任何的书里边都掺了太多的水啊！我出国之前，因为是个写文章的人嘛，所以有些东西也请我去给他们写评论，其中包括一些中共的上面的那些人物啊，都有他们的一些这个传记呀、啊，或者是都是这么厚的那回忆录啊。当然都是歌功颂德性的啦，啊，那些老帅的，我只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爱萍，还有一个是马文瑞，啊，那么我后来就推不再接这些东西，因为要放在人民日报上的，至少要放在光明日报上的，那这个文章出来，你必须要合乎他的要求，你要跟着一起去评功摆好，你不能真实的面对整个的历史，你就没这个可能，或者你不写。那我觉得相对来说，一个陕西的马文瑞，一个这个张爱萍啊，这个国防部长还相对是好一点的。我的意思是说，说真话很难，但是这句话，主耶稣的这句话为什么震撼呢？因为真实。他们对应的是谁？对应了前面的人，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所以这里他们和这个人是一体的，就是犹太人，犹太的上层啊。那些犹太的精英、犹太的知识分子、犹太的这个律法师，这个还有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上面的宗教体系，然后带着下面跟随他们的所有犹太人，他们构成一体，他们要和主耶稣的门徒成为对立，要赶逐他们，杀害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耶稣在三节里边直接给出了原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你会觉得不就一直是这样吗？主耶稣也一直这样指出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个震撼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对我们因为我们也一样，可能是自己认为在大发热心侍奉主，但实际上是与主对立的。
其实常常如此啊。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章，这 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哈，是在圣经里反复出现的，不是第十章这一节，这一节意思差不多，但是大家看三十一章吧，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十三节，最后这一句，三十一章十三节最后一句是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叫你们成圣的啊。然后我现在就不翻了哈，大家我一说大家都有印象，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啊，神不断的来讲一句话，就是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一节经文在圣经很多地方反复出现啊。那么主耶稣虽然在击打这个埃及法老的时候呢，让他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同时主的目的，这个耶和华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更认识他，对吧？那么在这个大先知书中，这个话出现的频率高得不得了啊！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一个在整个圣经中，一个是历史书，摩西五经，还有一个是先知书，是最频繁出现的句子。那么这些句子表明神的一个目的，我的一切作为让你们知道我，这就是震撼。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节，结果是什么？未曾认识父。这话背后的意义啊，等他的震撼点在哪里呢？等于神在公开的说啊，主耶稣在说，1500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基本上彻底失败。从一开始拣选以色列人就有一个目的，要他们认识耶和华。然后大家你看看到旧约最后一章，他们不认识，对吧？他们跟神吵架。然后到现在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说，因为未曾认识。未曾啊，不是认识过以后呢后来又忘了，是整个他们没有真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耶稣似乎在讲神的失败，1500年带领，结果是未曾认识。因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这个话题，我们只把这一节它的震撼点告诉大家。如果想明白啊，因为我要展开就转走了啊，大家去看罗马书十一章。那么在罗马书十一章里边呢，保罗有这样对这个的认识啊，我上次在联合主义学里面也讲过，十一章最后的颂赞神的智慧，神的道路啊，因为他整个讲的是这个救恩的整个的这个救恩是怎样来安排的，这是神的道路，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最后也讲到，这难道算神的失败吗？不是啊。所以保罗说嘛，正是这失败成为天下的益处。唯有神在人看来的失败中成为最大的益处，这是难明白的。所以唯有保罗清楚的把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计划非常清晰的展示出来。那么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边，我们今天就讲了三节，每一节其实都可以打开，每一节都很有分量。 每一节都带着主耶稣对门徒深深的顾念，愿我们能够得着，并且印着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学习，使我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在自我预习和自我查经过程中，我们能够尝试得着的更多。愿圣灵带领我们啊，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扬脸啊！感谢主，我们请圣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也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把宝贵的真理来赐给我们。主啊，求主你施恩，也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依照你的话，依照你的真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边，在这个敌对你的世界里边，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仅仅站立得稳，还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线上弟兄姐妹。